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详细讲解了创世纪第一章的2-13节，讲述的是神为我们建造地球家园的前三个阶段。神改变了大气结构，建立了水循环系统，创造了陆地，还创造了陆地上的植物。这些过程都与我们了解的地球的自然发展历史高度吻合。不过，这时候的地球还不适合人类生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地球表面还没有动物可以呼吸的空气。地理学家史蒂芬·厄尔说，每一颗行星的大气层折射出来的光线都是一个独特的二维码，而唯独我们的二维码上写着生命两个字。我们呼吸的空气是神精心为我们设计的，是地球独特的指纹。这让我联想到托马斯·莫顿的金句，每一次呼吸都是神的爱，每一刻生命都是神的恩典。创世纪的第四天，地球已经具备了生命，陆地上植物繁茂，海洋中微生物遨游，但是对靠视觉吸氧气需要知冷暖变方向的动物来说，还完全不能生存。那时候大气层虽然没有那么厚重了，但空气中仍然富含甲烷和二氧化碳，天空中有永远不散的雾霾，抬起头来看不到日月星辰，大气压强可能还很大，不适合动物的呼吸。于是上帝说，天空要有光体，以区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计算年日。这节经文的中文翻译与原意相差很大，保存在西敏寺的圣经原文是这样写的，神说，宇宙中的星体要成为大气中的照明，来分开白天和黑夜，成为我们在年日中做预约的记号。这里的关键是希伯来文的 IA， 这不是造的意思，而是让他们成为的意思。神说让天体成为大气中的 Mars， 就是照明。神把大气的成分调成了今天的 78% 氮气和 21% 氧气，让空气清澈透明，一方面适合动物呼吸，一方面动物可以看到日月星辰，来辨别晨昏午晚细微的变化，分辨方向、季节和年月。神这是在为他即将创造的动物做准备。植物和微生物只需要光线透入地球表面进行光合作用，但是动物却需要知道何时采食，何时休息，知道何时迁徙，何时积累脂肪过冬。研究氧气的地质学家们给了我们创世纪第四天相对确定的历史时间。这幅氧气含量趋势图取自维基百科的氧气地质历史。创世纪的第四天与图中的第四阶段几乎重合，都在 8.5 亿年前到5亿年前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氧气含量大幅度增加，这在自然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大氧化事件。近年来，地质学家们对氧气浓度的演变过程越来越清楚了，但是是什么造成这样的演变的，却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华盛顿的卡内基学院专门研究氧气历史的多米尼克·帕皮诺教授说，很多事情都在同一时间发生，我们分不清哪些是原因，哪些是结果。帕皮诺讲的这些同时发生的事情，包括大陆的形成，地表和海洋中很多可能锁住氧原子的金属元素突然大幅度减少甚至消失，还出现了多细胞结构的能进行光合作用的微生物，释放甲烷的微生物突然消亡了等等。似乎有一只大手在控制着这一切在同一时间发生，好让我们能够有可以呼吸的空气。如果氧气的原始积累让地质学家们困惑，那么我们对氮气的积累则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的神在这个问题上 还给科学家们出了一个小小的难题，他在地球上使用了非常独特的氮气。天文学家们从太阳风、火星和彗星尾部收集到的氮原子，跟地球上大气中的氮原子不是同位素。具体来说，地球上的氮原子绝大部分包含七个中子，而我们在太阳系其他部分采集的氮原子绝大部分都包含八个中子。这说明地球上的氮原子和太阳系其他地方的氮原子不是来自同一个来源。要知道，我们整个太阳系是从同一团星际尘埃中形成的，这团星际尘埃可能是受附近超新星爆炸的震动波影响向内塌陷，形成了今天的太阳系。如果地球上的氮跟太阳系其他地方的都不一样，那么地球上这么多的氮气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成为了科学界一个难解之谜。我们在对自然之书的研究过程中，似乎每弄明白一些问题，就会发现更多我们弄不明白的问题。我们的神是一位幽默的神，一位谦逊的神，他并不自夸他的伟大，而是默默地等着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去发现他的存在和他的伟大。美国著名的传道人约翰·库尔森曾经这样写道，在横跨阿拉斯加和英格兰海域的时候，有那么多祝福，那么多思绪，在我们头顶高山雄起，繁星闪耀，脚下数不清看不完的生命在海中游弋。我被深深的折服，不只是被他的伟大、他的创造力、他的大能和恩典，让我惊奇的是，上帝最折服我的地方是他的谦逊。这个伟大的存在，他能把宇宙像橡皮泥一样拉开，他坐在地球的穹顶，他伸开手掌可以测量宇宙的宽度，但是他没有向我们炫耀这些让人窒息的巨大数字，没有向我们炫耀他创造的恒星的庞大、星系的跨度和原子分子的数量。他只是让这天外巨大的空间、这海底无穷的生命和他握在手中的无尽的原子慢慢地被我们发现。我们的科学越发展，我们就发现越多上帝的奇妙。我不得不想象他的谦逊，要是我的话，会把这一切都在某个山峰上写出来。我多么伟大，你多么渺小，让人类一望而知。但上帝让他自己的伟大被人类慢慢发现，而这个发现的过程会需要无限的时间。力量、大能、创造力、权柄，如果是真的，可以也应该等着人们去慢慢发现。因为只有真实的才敢于谦卑，只有真的谦卑才值得崇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宇宙的过程，其实也是认识神的过程。而我们越多的认识神，就越能感觉到神的伟大，越能感觉到我们看到的只是神很小的一部分。就像约伯记告诉我们的，看哪，这不过是他作为的一般，是我们听到的少许回音，谁能领悟他的雷霆万钧呢？科学家们在二十世纪初就曾经以为我们对宇宙的研究快要到头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说，物理学的大厦已经落成，所剩的只是一些装饰工作，只有两朵乌云还飘在空中。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已经了解的宇宙只是宇宙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曾经认为所有由粒子组成的物质加上所有基于波或者场的能量就是宇宙中的一切了。今天我们知道，这只占了宇宙的5%，组成宇宙另外95%的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能观察到的所有粒子和能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最终 都会产生某种辐射，而我们可以制造测量仪器去接收它们的辐射，从而测量出它们的大小、强弱、位置等等参数，了解它们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但是暗能量和暗物质完全没有辐射，我们目前还完全没有办法去测量它们，去观察它们。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凭信心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的，所以我们所见的并不是因着可见的而造的。有意思的是，原文中的可见这个词 phaino 本身就是辐射、照射、放射的意思。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早就在提醒我们，宇宙中有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事实上，暗物质和暗能量是宇宙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比如，在宇宙大爆炸时，是暗能量推动宇宙膨胀，才有机会形成星系、恒星、行星这样的天体。如果没有暗能量，宇宙早就被万有引力拉回一个点了。自从宇宙大爆炸开始，暗能量就在推动宇宙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膨胀。我们今天能够通过望远镜观察远处的星系，是因为它们发的光能够到达地球。但是光有一定的速度，所以我们看远处的天体看到的总是过去的情况。比如说，光需要8分钟才能从太阳来到地球，所以当我们观察太阳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2018年，劳伦斯·克劳斯在《天文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由于宇宙膨胀速度越来越快，天体远离我们的速度最终会超过光速。他悲观地说，我们能看到的宇宙的范围会越来越小，将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不是越来越多，反而会越来越少。克劳斯向我们勾画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宇宙，宇宙的膨胀最终会让我们连太阳都看不见，地球成为一个没有一丝阳光的黑暗的世界，而人类也难免会面临灭亡的结局。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这不是神的计划。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可能很快就不再适合我们生活了，但是神会为我们创造新天和新地。正如启示录所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如果我们相信支配这个世界的只有冷酷无情的定律，那么我们就要接受人类终将会惨淡收场。其实威胁我们的哪只是宇宙的膨胀了，太阳的寿命是有限的，地球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地球的资源可能会被耗尽，这些都是比较遥远的问题。更近的问题包括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疫情威胁、恐怖主义威胁、核威胁，甚至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威胁等等。如果我们去看这世界和人类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就会生活在悲观的情绪里。但是神给我们设计的是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当人类真的面临巨大的挑战的时候，我相信神早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解决方案。哥林多前书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伟大的是爱。当我们把信心和盼望寄托在神的爱上时，我们就永远不用担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不管这世界如何演变，神对你的爱永远不变。神在新天新地给你预备了永远不会朽坏的产业，你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你的一切他都有预备，你的生活必定充满平安喜乐、健康供应，必定幸福美满。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